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我们改版后新进的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希望我们的节目持续得到您的支持和关注。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陈世杰总领事会见心中有邪奥克兰分会新任主席李燕。4月28日，陈世杰总领事在馆内会见心中有邪奥克兰分会新任主席李燕，就促进两国民间友好等议题交换意见。汪俊超副总领事等在座。
陈总祝贺李燕履新，介绍了近年来中新高层交往主要情况及各领域务实合作丰硕成果，肯定奥克兰分会积极投身两国友好事业，服务双边关系大局，表示总领馆愿同分会加强交流往来，共同传承和弘扬路易爱黎精神，为两国关系开创更加美好未来。
李燕感谢总领馆长期以来对奥克兰分会工作的支持，表示将坚守创会初心，强化内部建设，努力讲好新中互利共赢和友好交往故事， 让更多新西兰民众全面客观了解和认识中国。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版面第二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新西兰华社福基金会举办的非华裔青少年访华团答谢仪式。4月25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新西兰华社福基金会举办的非华裔青少年访华团答谢仪式。该基金会负责人、赞助方代表、访华团成员及其家长等参加。
陈总在致辞中表示，中心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长期保持密切交流合作，并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合作中深化友谊。希望访华团青少年将在华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更多新西兰民众了解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访华团青少年纷纷表示将努力学好中文，为新中友好多做贡献，期待有机会再访中国。答谢仪式后，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其座谈，就访华见闻、赴华留学、总领馆职能等互动交流。4月6日至17日，非华裔青少年访华团一行13人赴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开展研学交流活动。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琥珀四重奏专场音乐会在阿什伯顿成功举办。4月25日，中国室内乐团琥珀四重奏专场音乐会在阿什伯顿区精彩上演，当地民众带上一场高品质的艺术盛宴。何勇总领事、阿什伯顿区长利兹·麦克米伦及领区各界代表200余人到场观看。
何总致辞表示，音乐跨越国界，文明因交流互鉴更加多彩，琥珀四重奏融合中西演奏特色，赢得国际乐坛高度赞誉。今天的演出既带来视听之美，更为中新文化交往、民心相通搭建起桥梁。期待新西兰民众通过他们的琴声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当晚，琥珀组合演绎了德彪西和中国作曲家张昭的经典佳作，还献上新西兰名曲《河水团团》，技艺精湛，情感充沛，令现场观众深受感染。观众们一致赞叹中国艺术家的深厚实力，表示期待未来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精彩演出。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版面第一篇文章，罚款3000港元起步，最高监禁半年，香港向电子烟彻底说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表示，从4月30日起，香港将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所持有另类吸烟产品，如电子烟、草本烟和加热烟。消费者即使只是随身携带没有吸食，同样违法。一旦被查获，最低罚款3000港元，最高可被罚款5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香港卫生署同时明确，新规没有过渡期，也没有首违免罚。
早在4年前，香港就已经禁止电子烟的进口和销售，这次新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收紧，从禁止电子烟进口和销售延伸到公共场所全面禁止持有和使用。为什么管控如此严格？一方面，这是与国际趋势接轨，近年来多个国家不断收紧烟草政策，甚至提出无烟一代的目标，控烟及公共卫生治理正变得越来越严格。
另一方面，电子烟本质上是将化学物加热雾化，危害长期被低估。香港特区卫生署表示，吸食加热烟的人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病率高出50%，中风险也高出30%以上。电子烟的危害一点也不比传统烟小。
香港特区政府义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由于电子烟含有水果味和传统的香烟味道不一样，这导致抽烟的人以及旁边的人不觉得严重，可能认为电子烟毒性比较低，但这误导了很多人。香港这次直接把持有纳入违法，力度更进一步。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第二篇文章，台湾史学者谈两岸交流，青年是互学互鉴关键力量。第五届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24日至27日在南京举行，多位与会人士受访表示，两岸青年学人是推动相关领域发展的关键力量，持续开展学术交流有助研究视野拓展，互学互鉴。
与会学者黄荣自2018年赴台求学，在当地完成硕士学业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表示，近年来赴台陆生规模持续缩减，学员过程中有学生遭遇标签化解读，在台湾史等领域的学术表达受限。
来自台湾的上海大学副教授林威杰也提及，如在台隐蔽战线等议题，史料考据和解读上有赖不同学术视角的交叉验证与相互补充。
仅凭单一叙事框架很难还原历史的复杂面貌。他表示，在部分研究领域台湾内部学术交流渠道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参与两岸研讨争取更多学术对话机会成为青年学者的现实需求。
因应这一需求，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等大陆学术平台为青年学人提供对话与拓宽学术路径的重要渠道，持续吸引两岸及海外学界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秘书长李希珠认为，青年学者在选题与方法上更为敏锐，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力量。
李希珠指出，具有两岸不同学术背景的青年学者共享史料、交换观点，有助于修正单一视角的局限，这使研究更加全面、客观，也与提升研究成果的传播力与社会影响有益。
韩国关东大学荣誉教授李奎泰回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赴台求学时，两岸无论资料获取还是学者交流机会都较为有限，资讯隔阂一度导致学者各说各话。
学术交流中，双方能依托共同课题、合作项目开展务实探讨，找到对话空间，互学互鉴。李奎泰说，青年学者治学视角多元，研究路径各异，是持续深化两岸史学交流的主力军。大陆相关学术交流平台为其提供表达观点、展示成果的机会，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一篇文章，美国正处愤怒极化之中，暴力威胁空前。英国《卫报》26日发表文章指出，25日发生在白宫祭协晚宴上的令人震惊的枪击事件，引发了关于美国政治暴力和枪支管控问题的广泛讨论。
文章称，当地时间4月25日，一名枪手在希尔顿酒店试图袭击特勤局特工。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妻子梅拉尼亚被紧急疏散，宾客们纷纷躲避在桌子下，嫌疑人被迅速制服并逮捕。警方表示，他携带了散弹枪、手枪及多把刀具。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面对面节目采访时表示，显然嫌疑人是有意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目标很可能包括总统本人。
文章还称，特朗普在白宫祭协晚宴突发枪击事件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涉事枪手很极端且病得不轻。然而当记者追问政治暴力是否已成为现代美国社会运转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时，特朗普带着无奈的口吻表示，这是一项危险的职业。
这一言论引发了华盛顿政治圈的新一轮反思。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表示，政治暴力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但它不应当被视为常态。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经历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暴力事件，其中包括2017年的夏洛斯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两次对特朗普的刺杀未遂事件，以及国会棒球训练场枪击案等。与此同时，对国会议员的威胁创下新高，部分议员不得不雇佣私人保镖。
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家联盟节目采访时表示，我们始终未能解决枪支暴力问题，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此类暴力，每天有100人遭枪击。他指出，在此次事件发生时，全国各地有数十人遭枪击，而这类暴力事件已被视为美国社会的常态。
美国前国土安全部情报事务代理副部长约翰·科恩则表示，这是我从事执法和国土安全工作42年以来所经历的最不稳定、最复杂、最危险的威胁环境。我们是一个愤怒、两极分化的国家。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男性，认为暴力是表达他们不满情绪或反对当前国内政治状况的唯一方式。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C02 财经房产版面第一篇文章，印度新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印度和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期在中东战争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之际提振出口。法新社报道，印度商务部长戈雅尔与新西兰商务部长麦克莱星期一4月27日在新德里共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举促使印度一系列产品在新西兰获得更大市场准入，包括工程产品、机械和纺织品。
格亚尔说，这项具有前瞻意义的协定还将促进200亿美元投资流入印度。作为交换，新德里承诺降低林业、羊肉和羊毛等领域的关税壁垒，同时给予苹果等水果配额制准入。
印度与新西兰之间的贸易规模较小，商品贸易额预计从2023至2024财年的8亿7300万美元增长到2024到25财年的近13亿美元。
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于2025年12月结束，正值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关税战之际，中东战争则在不久后冲击全球能源领域，扰乱多个行业的生产。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C02 财经房产版面第二篇文章，新西兰最缺人手岗位出炉。根据新西兰招聘平台最新数据显示，自动化工程师目前成为新西兰最抢手的岗位，过去一年里这一职位的招聘需求增长了近3倍，平均年薪达到115,446纽币。
这份数据比较了2024年末至2026年初的招聘趋势，显示新西兰就业市场正在明显转向科技类岗位和基础技能型工种。其中自动化工程师的招聘广告增长幅度最高，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销售人员，其次是卡车司机和支持协调员。
与此同时，新西兰的基础设施和技工行业也面临明显的人手短缺。卡车司机的招聘广告数量增长超过1倍，暖通空调技术员、 也就是 HVAC 技术员以及屋顶工的需求也大幅上升。
在这些增长最快的岗位中， ICT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技术负责人收入最高，平均年薪达到150,062纽币。建筑行业的项目经理薪资也较高，平均年薪为135,239纽币。医疗健康和人力资源相关岗位也出现增长。
健康与安全经理、足病医生的招聘数量都有明显上升，平均年薪分别为120,797纽币和90,552纽币。此外，交通运输和制造业中的专业机械操作员需求也在增加，尤其是会操作 HRAB 吊车和挖掘机的人员。
这项统计基于雇主在平台上公布的全职薪资数据，要进入这份榜单，相关单位不仅需要有较高数量的招聘广告，还必须至少达到5%的同比增长。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C03 安居网来版面第一篇文章。新西兰罗托鲁瓦市市长塔尼亚·塔普塞尔表示，以文化为桥，共促中新旅游交流。4月27日下午，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安活动在西安正式启幕。前来参加世界市长对话西安活动的7国嘉宾走进长安云，探访西安科技馆、西安城市规划馆，零距离感受西安，感受创新。活动现场，多国嘉宾纷纷表达了对西安的赞誉，以及对中国与西安深化多领域合作的热切期盼。
飞机即将抵达时，舷窗外是连绵的群山与满目苍翠，西安的盎然春意令人一见倾心。新西兰罗托鲁瓦市市长塔尼亚·塔普塞尔这样描述初到西安的印象，他说他在学生时代便熟知兵马俑，一直对这座千年古都心向往之，抵达后感受到了热情与温暖，更坚定了他深化合作的期待。
罗托鲁瓦是新西兰的旅游重镇，地热景观与毛利文化是其独特名片，与同为文旅名城的西安有很多契合之处。塔尼亚·塔普塞尔说，我希望通过对话建立互利共赢的友好关系，搭建民间交流与文旅合作的桥梁。
采访中，塔尼亚·塔普塞尔多次提及可持续发展，此前他已了解西安厚重的历史底蕴，抵达后更惊喜于古城迸发的科技创新活力，高度赞赏西安在传承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看到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更加坚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可行的，希望向西安学习如何平衡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
现场，塔尼亚·塔普塞尔分享一句毛利谚语，红薯不夸耀自己的甘甜，他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中的谦逊高度共鸣，也让他对中国更感亲切。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令我深受震撼，毛利文化传承了千余年，来到西安交流学习对我们意义重大。
塔尼亚·塔普塞尔还分享说，毛利人始终注重在发展中坚守文化本真，让文化遗产保持纯粹鲜活，这种坚守同样是值得分享的经验。展望未来，他期待两地民众相连，情感相通，互享优质旅游产品与体验，在旅游推广、文化传播和城市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最后，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D01特写观察版面第一篇文章，山海千桥，舞龙如何借世界声音讲好中国山水故事。在重庆东部的群山之间，上一年的喀斯特峰林沉默矗立， 天生三桥的奇绝，芙蓉洞的幽深，仙女山的辽阔，早已在国内文旅版图刻下名字，但对于全球受众而言，这片土地的魅力还藏在深闺。
2026年春，来自五大洲32家华文媒体的负责人与11个国家的侨领齐聚武隆，这场名为行走中国侨建重庆的参访推介会，不是一次简单的观光邀约，而是一座山城小城向世界敞开怀抱的主动尝试。当深山中的生态瑰宝遇上融通中外的文化桥梁，县域文旅国际化的新路径正在生长。对于渴望破圈的中国县域旅游而言，武隆的这次探索藏着值得所有人细读的启示。
很多人对武隆的第一印象停留在世界自然遗产的金字招牌，而这片土地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超过67%的森林覆盖率让武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天然氧吧。富氧离子满溢的山林间，不仅有天生三桥、芙蓉洞这些震撼世界的地质奇观，更打磨出了独一无二的康养优势。夏季均温21摄氏度的仙女山，搭配风疗、温泉疗、富氧疗等特色康养项目，让这里成为都市人逃离酷暑、修身养性的首选目的地。
这份生态底气已经转化为亮眼的发展成绩。2025年，武隆接待游客超5200万人次，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达到惊人的216%。2026年第一季度，增长势头依旧迅猛，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在发现这片山水的魅力。当国内文旅市场逐渐转向体验与康养，武隆早已提前布局，在自然禀赋之上的构建起了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好风景藏在深山中，曾经是武隆的遗憾，如今这个遗憾早已被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彻底弥补。现在的武隆已经构建起了半小时可达重庆主城、2小时连接成都、贵阳、3小时辐射长沙、武汉的高效出行圈。仙女山机场开通了直飞北京、广州的航线，白马货运码头更是实现了通达江海的物流网络。
对游客而言，这片曾遥不可及的深山秘境现在可以轻松抵达。对于投资者而言，完善的交通配套降低了产业发展的物流与时间成本，让武隆从西南腹地的山区变成了链接西部与全球的开放节点。交通的升级不只改变了人们出行的体验，更改变了武隆的产业基因。开放的道路已经铺就，只待全球投资者与游客共赴这场山水之约。
武隆的野心从来不是只做一个网红打卡地，而是要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构建起面向全球的产业合作格局。本次推介会上，武隆清晰抛出了招商的核心方向，除了我们熟知的文旅融合项目、风光水储新能源、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低空经济以及气膜零部件制造等产业，都是武隆张开双臂欢迎合作的重点领域。
针对文旅本身，武隆也在推动更深层次的升级，提档升级五大核心景区，招引自然研学、康养度假等6大文旅融合业态，更在加快影视产业园建设，试图实现影视加旅游的双向赋能，让武隆的山水成为影视创作的天然背景板，再让影视作品带火武隆的旅游，形成产业发展的正向循环。这种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产业共生的思路，正是武隆能够持续吸引全球目光的核心原因。
从这次推介会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套值得所有县域借鉴的侨联引力破圈模型， 其核心是借助侨界力量打通传播加投资的双向通道。
这套模型的第一层是传播破圈，邀请海外华文媒体与侨领成为舞龙的全球推广大使，这些融通中外的文化使者懂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也熟悉舞龙的本土魅力，能共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把舞龙的山水人文与机遇传递给全球受众。比起传统的官方传播，这种自带信任的民间传播往往更有穿透力。
第二层是投资链接，侨领与海外华文媒体背后连接着遍布全球的侨资侨智，通过参访建立信任，能够把全球的资本技术与人才引入舞龙，推动本土产业的升级发展。
第三层是价值共生，舞龙提供优质的生态资源与开放的政策环境，侨界提供传播渠道与资源链接，最终实现舞龙发展与侨界合作的双向共赢。这套模型没有脱离现域的实际资源，也没有好高骛远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是一条可复制可落地的现域国际化路径。
当上一年的喀斯特岩石遇上全球的目光，舞龙的故事其实只是中国县域开放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认为国际化是大城市的专属，深山中的小城只能依附于大城市的影响力走向世界。但舞龙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找准自己的核心优势，搭好连接世界的桥梁，每一片青山绿水都可以拥有全球听众，每一座小城都可以在开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未来当更多海外游客通过侨领与媒体的讲述来到舞龙，当更多侨资项目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我们会看到绿水青山真的可以变成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金色桥梁，而这正是舞龙给所有中国县域的启示。最好的开放从来不是等待别人发现你，而是主动走向世界，找到你的知音。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谢谢奥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benefit 出现的。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啊。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两到三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由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当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 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师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师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比如说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师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主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两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它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 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可能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虽然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它这个保险呢，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Cross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 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 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它每年呢，每一次怀孕它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由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它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它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它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它这个4000呢，它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嗯，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2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1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但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纽西兰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它的这个索赔的标准，它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5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它是说的，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 五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30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投保的，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三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三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它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858，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清晨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中国化学史。首先要感谢张子高先生。那在1956年呢，在西安的汉城遗址附近出土了汉代的铜锭石枚。这个铜锭啊，它的体积比铜钱就要大许多。像前期节目我们聊过中国的古代的货币哈，上面刻有重量的这个金数，像128、129、130，我们可以这个脑补一下这铜锭有多么大。有的呢还刻有出产的地区的名字。这些铜锭呢，经过现代的化验之后呢，它的含铜量呢都达到了99%啊，甚至还要多。根据这项事实啊，汉代的货币当中啊，我们说这个铜带入的杂质呢不会超过1%，我们说呢是严格限制在1%以内哈。而且呢，铜所含的杂质呢，一般是以铁。它当中是以铁居多，而不是说锌。从战国的青铜器的分析结果呢，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那说起来啊，锡这种化学物质或这种金属的出现呢，它是伴随着铅和锡而来的。锌在货币当中的含量呢，一般都是极少的，可能占1%-4%啊。因此呢，我们要说西汉的劳动人民曾经冶炼出锌含量的这个还是比较高的锌含量的合金金属，这也是不过分的。高含量的锌的合金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啊，肯定是作为一个新生的新发现的金属来看待的，那也是合理的。因为呢，它既不完全和锡相同，和铅也有区别，所以呢，当时呢，也给它命名了不止一个名字啊。后来保留下来的就是锌这个词。聊过那个时期的货币之后呢，我们还要看哈，我们说除了聊货币，还要聊一样非常重要的物件哈，是铜镜。在战国时期呢，铜镜是青铜技术当中的一个支流，跟这个方孔钱一样， 在我国呢，铜镜使用了差不多也得2000年左右啊，直到后来呢，逐渐被玻璃镜子所代替为止。铜镜的前身呢是鉴，鉴对资质通鉴那个鉴，镜和鉴这两个字呢，其实只有一个音的差别。在周代呢，在鉴上有铭文啊，作鉴。汉代呢，在镜子上呢也是有铭文的啊，一旦是在，通常呢是在反面啊。说起这个剑呢，在这个形制上啊和用法上和镜子是有很大差别的。剑的形状呢更像一个盆装了水，人从水面上的这个反光来观察自己的容貌。那镜子呢就不是一个水盆的样子了，镜子是一个片状的，而大部分呢是圆形的，表面呢是又光滑又平整，可以借助的是金属的反光来照察人的面容。从镜到镜啊，这是一种递进啊，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呢，大凡是铜镜在背面啊，不用照人的那一面呢，一般都是全面的覆盖上了花纹或者是文字。这一点上和剑也是有区别的哈。盛水的这个剑呢，花纹是表露在对着人的这一面，而不是在它背面哈。到了背面呢，反而变成了平滑的了。战国时代的铜镜呢，真的是中国青铜艺术史上盛开的璀璨的花朵。有很多的研究资料哈，甚至是盗墓的也好，还是考古的也好，汉代的镜子呢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战国的镜子呢数目是有限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呢，所获得的战国时期的铜镜大概是有几百件之多。经过科学的发掘，这使我们呢对战国的铜镜有了更多的认识。过去说什么秦氏镜啊、淮氏镜，它其实啊是当时楚国的铜镜。黄河流域呢，像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出土的战国的铜器虽然多，可是这个铜镜呢只是少数。在河南的洛阳，像这个东周的墓有260余座，其中呢定为战国的有90多座。这90多座当中呢，仅有一面铜镜出土，而且直径呢也不大啊，质地呢当时看着是有点粗。其他呢像在陕西的宝鸡、半坡，还有山东济南市郊的战国墓出土的铜镜呢也都比较少，质地呢也是稍微有些粗糙的，也都是素面的，就是雕刻的花纹呢好像是没有或者很少。像我们刚才聊过的楚氏的镜，楚国的镜子大多数呢没有铭文，镜子呢一般是圆形的，镜身做的比较薄，边缘呢向上卷，除了个别是素面之外呢，一般呢都是铸上了花纹，花纹也都是双层的，还有精细的地纹等等啊，像云纹啊、羽状纹啊，主题的花纹像四叶纹、山字纹、菱形纹、莲弧纹、盘螭纹、长尾兽纹等等。那除了圆镜呢，还有方镜。方镜呢是通过镂空的雕饰自成一种格调。从楚国的这些铜镜的花纹结构来看啊，它实际上呢也是两种文化的混合。一种是商代的艺术传统，有两层花纹，这是商代的特点啊。那另外一种呢，这个花纹的主题结构像这个盘螭啊、长尾兽纹啊等等，这些在商代当中是不多见的。这些在纹饰上啊， 这应该是和楚国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了。所以呢，楚世镜真的是凝合了这两种文化的特点，达到了另外一个杰出的艺术水平。从我们刚才聊过的这些战国的从中国的不同地区发现的铜镜，我们可以发现呢，战国的铜镜发展成为了两个系统，一个是造型比较粗犷的素面的北方系，还有一个呢就是造型优美艺术精致的楚世镜这样一个派系。楚世镜呢多数呢是呈黑色的，而且是光亮如漆，金石学家呢就称为黑漆骨。像这种黑色的铜镜呢，铜含量达到了 71.44%， 锡的含量呢是 19.62%， 铅 2.69%。 如果这个铜镜呢它不呈黑色，它偏绿色，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铜的含量呢就略有下降66.33%，锡的含量呢略有上升，是21.99%，铅的含量也比较多，是3.36%。这样呢，我们刚才就说上过这个铜镜有的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和楚国当时的社会条件技术条件是分不开的。在春秋列国当中，楚是最后崛起的国家。这是呢，当时，真的说起来从原始社会的形态它一旦和中原的诸国发生这个交流接触之后，很快的就从这个奴隶社会走向了封建社会，新生的势力胜过了旧势力。据这个记载就是汉阳诸姬，楚时尽之。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快原先是晋国天下莫强焉，后来变成了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像前面我们聊过的楚国的货币是不是也蛮特别的？对，楚国的镜子和这个货币它一定是相对应的，就像这个人手掌多么大，可能他的脚这个大小和手也是呼应起来的对，前面说这个楚国的货币也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它一方面是继承了这个商周原始货币的形式，叫铜币叫以币钱。另一方面呢又采用了我们说是金饼，对，黄金作为货币。这种黄金做成的呢叫影元。影元其实出土的数量并不算少。自从北宋沈括之后呢所有的记载呢就更多了。地域之广近年来呢也是在考古当中呢屡次得到了证明。在江苏省内发现的十余块金饼当中呢，经过化学的分析之后呢，含金量呢平均都在90%以上，最高的呢有三块达到了98%最低的一块呢是82%，那我们平均一下也是94%这样一个样子哎呀，实事求是的讲比现在金店里的假货怎么样呢？还是老祖宗靠得住是吧？作为广泛使用的货币金属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记录。在当时世界水平当中呢，这不用说了，我们又是遥遥领先是吧？从青铜器技术方面来看呢，楚国呢也留下了辉煌的成绩。说是在民国时代了，1931年到1932年，安徽出土一个比较大的楚王大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呢数量是惊人的。据说呢是有3000到4000件。不知道这些中华民族的珍宝现在身在何方。确实呢，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呢只有675件。左传当时不是记载了说这个楚子问鼎 哦，问鼎中原啊，就传说中呢所铸的九鼎啊，有这个大小啊、重量啊都有记载，御史逼周取天下。咱就说，哪怕怎么说，问鼎中原，就是有这个实力的，就是当时呢，我有这个国力来铸造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青铜器啊。从多方面来考究呢，说这个楚国，哪怕是楚国的一面镜子，都有特殊的成就。这是当时楚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这绝非是偶然发生的。啊，我们不能只在战国时代溜达哈。到了汉魏的时期，铜镜的铸造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中原地区的墓葬呢，出土了一些是可能形状比较小哈。随着汉文化的发展，汉镜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啊，就是这个儒家文化圈嘛，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呢，在朝鲜、日本两国呢，有的时候也会出土到这个中国的铜镜啊。作为汉镜区别于战国镜的主要的特征就是这个铭文。我们说这个铭文啊，在不同的时期啊，真是流行不同的，就像我们现在哈，也是不同的时代流行不同的这个祝福语哈。像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那还有这个花开富贵恭喜发财这样的。我们再回到汉魏那个时期哈，在秦末汉初的时候呢，经常用的这个镜子上的铭文呢叫大乐富贵，对，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像这样哈。过了一个阶段呢，又不流行这样的话了啊，又是别的风格的。在汉武帝之后呢，昭明镜、日光镜，这是两个代表的哈。这个阶段呢，镜子就是以铭文为主，图案的配饰呢，逐渐呢退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镜子的这个胎质呢是比较厚，虽然说大小还是比较小哈。像昭明镜的一段铭文哈，是这样写，说内清质以昭明，光辉向乎日月，心乎阳而怨中，然庸色而不泄。我们刚才说除了昭明镜还有日光镜，日光镜说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啊，光明光明，或者是见日之光，长武相望。有的镜子呢也会同时出现昭明镜和日光镜的铭文啊，这两种都挺好的，干脆都搞上哈。好，又过了一个阶段呢，到了王莽啊，哎，这个新朝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祝福的语哈，我们说这时候这个流行语又换了哈。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是呢，镜子的边缘上出现了花纹图案，什么神仙呀、珍禽异兽啊，大量的图案也出现了。这个阶段的镜子种类也有很多，像上方镜、姓氏镜、常以子孙镜、位置三公镜，还有什么汉有善铜镜等等。往往那个时期是非常短暂的哈，过去之后呢，像这个东汉啊以后的魏晋，铜镜呢基本上没有再有特别大的这个超越。这个阶段的特征呢，它有一些改变，像圆雕式的手法来表现图案的主题，铭文呢又退为一种装饰。据当时有一个说法哈，说是善铜出丹阳，还有铜出徐州，诗出洛阳，就是铜以徐州出产的为好，那工匠师傅呢是以洛阳的最为著名。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对，我们的中文小知识。 在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成语“众人皆说成之语语”。今天呢，首先的第一个成语是“叶落归根”。叶落归根说起来啊，和这个和佛教也是有一点渊源的。说慧能和尚离开晋州之后呢，回到了岭南。他过了16年的俗世生活以后呢，在南海法性寺正式的落发出家。有记载说呢，一天风吹动了法性寺的幡，就是那个旗子。一个僧人说这是风动，另一个人说不对，这是幡动。他们各执己见，就争论起来了。慧能听了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意思就是呢，无所谓是风动，也不是那个旗子在动啊，这两者呢都是虚幻不实的假象，只是自己呀、啊，对自己心里起的念头哈、啊，你才觉得是这个动那个动哈、啊。那说到这里呢，僧人们是心悦诚服。慧能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呢，他到了这个韶州，韶州是今天的韶关。韶关呢，曹溪宝林寺，他在做了这个住持的和尚。在《五灯会元》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慧能晚年的时候呢，要回故乡新州，弟子们呢是极力的挽留他。他说：“诸佛出现，犹是涅槃，有来有去，理亦常然。无此形骸，归必有所。”意思就是呢，我有来的时候，我必然要有走的时候。佛出现在世上，最终呢也是要涅槃的。我的这个身躯呢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弟子们发现呢他如此的坚决，那就师从此去，早晚却归。虽然还是能回来哈，希望他。慧能却说呢，叶落归根，来时无几。意思就是说呢，树叶落到了树根上，便不可能再长回树枝上去了。就是说我这一去啊，我就不回来了。果然呢，慧能回到新州不久，就在国恩寺作画了。所谓作画呢，是说高僧端坐去世，叫作画。作为一条成语，叶落归根表示事物有一定的归宿，多用来比喻客居他乡的人终究要回到故乡本土。作为一条成语，叶落归根表示事物有一定的归宿，多用来比喻客居他乡的人终究要回到故乡本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心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 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心时报》。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国会论坛，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现任总理卢克森，他在回应糟糕的民调表现时这样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上。总理对于唱衰新西兰经济前景的预测表示不认可，并坚持认为正在取得进展，尽管他们尚未反映在民调之中。最近几周，两家评级机构将新西兰的经济展望下调为负面，而上周一项民调发现，过半数选民对经济感到悲观，仅有26%感到乐观，这一比例甚至比国家党支持率还低。在本周二，也就是今天，接受新西兰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采访时，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说：经济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应对高通胀、高利率和缓慢增长甚至收缩的经济局面相当困难，而这就是过去24个月，也就是2年的事件中我们真实的挑战。我能理解，对于新西兰人来说，日子仍然很难。确实，我们本来已经好点了，然后现在这个燃油危机突然又来了。我们本来比3个月前要好一些，现在我们不得不挺过这次难关。但我觉得我们能够战胜这些危机，对吧？疫情我们挺过去了，通胀我们也挺过去了。早间新闻联合主播约翰·坎贝尔对卢克森表示：要么相关信息没能足够传达给选民，要么经济根本就没有改善。而新西兰总理对此回应说：我对于单一民调的结果解读会比较谨慎，当时一周有3份民调出来，结果都各不相同。同一周的另一项民调发现，半数选民认为新西兰当前的前进方向不对，两项民调都显示国家党支持率下降，而工党和新西兰优先党支持率上升。卢克森表示，国家信用评级下降是疫情期间大规模赤字导致的。总理说，评级的意思就是新西兰需要注意了，你在疫情期间的公共债务增加了3倍，这对新西兰经济和本届政府的财政来说是巨大负担。也正如评级机构所说的，我们必须进行要有良好的财政纪律管理。他称，政府支出自那之后已经下降，但穆迪的评级报告中指出，到2026年6月底，新西兰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将上升至接近54%，高于2025年的约45%。总理卢克森说， 这个吗？债务在名义上确实有所上升，但从占比来看，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设法降低债务。其实你要知道，核心政府支出已经下降了。再重申一下，外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预测，人们怎么想的都有。好消息是，尽管我们在应对燃油危机，但新西兰的经济预计仍然会增长。统计数据显示，联合政府的公共债务仍然在持续增长，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内，支出创下历史新高。在计入投资收益和损失后，其政府支出比财政收入高出接近90亿纽元。而卢克森在2023年就任总理时，政府债务规模为 GDP 的 39.3%。 而卢克森表示，很多不同的民调结果也各不相同。他说，我不是说新西兰人现在的日子就不难了，因为确实很难，大家都在应对生活成本的困境。现在有些地方情况会好一些，我刚从基督城回来，在那里待了3天，花了些时间看当地的情况。我们都希望看到这种好转出现在全国各地，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比如很多规划调整，这样就能让房价可负担性更强。你现在能看到相当多的，可以说是最多的，年轻人购买新房的现象。我们新西兰人从海外回国的情况出现了22%的增长，我们现在每个月离境公民人数都低于希普金斯执政时期的任何月份。新西兰电视一台民调的糟糕结果导致卢克森在党内发起了针对自己的信任投票，并最终赢下了这次动议，而对此他也表示不后悔。坦率地讲，媒体各种猜测太多了，而我们媒体谈论的这些其实与新西兰人无关，总理这样说。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拉回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上来，比如和印度的自贸协定就值得关注，还有周末出访新加坡，探索建立两国更深层次关系的可能性，这对我们自己的经济相当重要。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国会论坛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FM89.0，新华侨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侨声音乐天神，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声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杰德，这两天奥克兰的天气可真好，阳光明媚的，让人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
是啊，春天来了吗？不过我注意到最近咱们新西兰的天气变化还挺快的，昨天还阴天，今天就晴空万里了。小薇你呢，平时喜欢在晴天做什么？
我啊，最喜欢趁着好天气去海边散散步，或者约上几个朋友一起野餐。杰德你呢？
我吗？最喜欢约朋友打篮球，不过最近工作忙，好久没运动了。今天趁着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屏幕前的你们最近有没有好好享受这春日好时光呢？
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今天的文体杂谈可是干货满满哦。我们为大家整理了过去一周4月20日至26日在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文体领域的热点话题，电影、体育、娱乐应有尽有。
没错，保证让大家听得过瘾。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小薇，你知道吗？最近中国电影市场可是热闹非凡啊。
哦，怎么说？
就在4月24日，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五一档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盛大举行。这次一口气公布了17部新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动作、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选择非常丰富。
哇，17部，那观众朋友们肯定挑花眼了。这些电影有什么亮点吗？
当然有，比如有一部叫《浴血困》的新片，是动作类型的，听名字就很刺激。还有动画电影，适合全家一起观看。另外还有悬疑片、喜剧片，类型非常多元。
听起来不错。对了，我还看到一组数据，说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25亿元人民币了，这个数字真的挺惊人的。
确实非常惊人，这说明中国电影市场活力十足，观众对优质内容的热情依然高涨。而且这次五一档正好赶上假期，很多人会选择走进影院看电影，这也推动了票房的增长。
是啊，我也准备五一假期去看几部电影，支持一下国产电影。杰德，你有什么推荐吗？
如果喜欢动作片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部《浴血困》，如果带孩子的家庭可以考虑动画电影。至于悬疑片嘛，我个人比较期待，想看看剧情能不能猜到。
好，那我就期待你和观众朋友们五一观影后的分享了。
小薇，我们刚才聊了电影，接下来聊聊体育吧。2026年可是体育大年，你有关注吗？
当然，虽然米兰冬奥会是在2月份举行的，但最近相关的总结报道和话题讨论还是很热烈。听说中国队这次表现非常出色，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
没错，2月24日，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意大利米兰和科尔蒂纳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最终取得了5枚金牌、4枚银牌、6枚铜牌，总共15枚奖牌的成绩，刷新了中国队在境外参加冬奥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太棒了，5金4银6铜，这个成绩真的很亮眼。我记得上一届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队表现也很好，这次能更进一步真的很不容易。
是啊，中国队的金牌主要来自冰雪项目，比如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单板滑雪等传统优势项目。年轻选手们也有不错的表现，整体呈现出新老交替、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
说起来，中国冰雪运动这些年发展得很快，以前冬季运动主要在北方开展，现在随着条件的改善和政策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南方孩子也开始参与冰雪运动了。
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而且中国队的奖牌分布在多个项目上，说明我们的冰雪运动基础在不断扩大，这对于未来参加更多国际大赛肯定是好消息。
是的，让我们再次为中国冰雪健儿们鼓掌。
好了，聊完中国的体育成就，我们把视线拉回新西兰。最近新西兰有什么文体方面的消息呢？
还真有一个。根据新西兰新闻热搜榜的信息，基督城的一座全新体育馆在最近迎来了首场活动，这个消息引起了当地居民的热烈关注。
基督城啊，说起来这座城市在经历了2011年大地震后，城市重建一直在稳步推进，现在新的体育馆落成，对于当地市民来说肯定是件大事。
是的，新的体育馆不仅能举办体育赛事，还能承办音乐会、文化活动等，对于丰富基督城乃至整个南岛的文体生活都有很大帮助。
看来新西兰的文体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进步。我们 FM89.0 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基督城旅游，不妨关注一下这个新体育馆有没有什么活动安排。
对，说不定能赶上精彩的活动呢。
小薇，既然聊到了体育，我们来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国际大赛吧。2026年可是超级赛事年，你还记得有哪些重头戏吗？
当然记得， 首先是最受全球关注的足球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48支球队104场比赛，跨度长达一个多月，绝对是今年最受瞩目的体育盛事。
没错，而且这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规模和影响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这将是一场持续一个多月的足球盛宴。
除了世界杯，还有9月份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亚运会同样是亚洲地区的顶级体育赛事，中国、日本、韩国等体育强国都会派出最强阵容参赛。
是的，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非常丰富，从传统竞技到新兴项目都有涵盖。而且名古屋亚运会还有乒乓球、羽毛球等中国人特别关注的项目，到时候肯定会引发收视热潮。
看来接下来的几个月体育迷们有福了。杰德，你最期待哪项比赛？
我个人最期待世界杯，毕竟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各国球队的精彩对决总是让人热血沸腾。不过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我也肯定不会错过。
好，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精彩赛事吧。
好了，聊完体育，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娱乐热点。小薇，你最近有刷到什么有趣的话题吗？
还真有一个。现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最火的话题之一就是胆小鬼舞蹈挑战，起因是演员蒋龙和张驰为宣传电影《时间敢死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舞蹈视频。
我也看到了，那个舞蹈动作确实挺搞笑的，跳得笨笨的，但偏偏节奏感很强，所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模仿和二次创作。
是的，这个挑战不仅在普通网友中流行，还吸引了不少明星参与，可以说是近期最具热度的网络娱乐事件之一了。
看来电影宣传也是越来越会玩了。这种病毒式传播的营销方式确实比传统的硬广告效果好多了。
说到娱乐话题，最近还有一个热点值得关注。四月中旬，有媒体报道了关于 AI 艺人库的争议，涉及到爱奇艺平台。爱奇艺 CEO 龚宇还专门发视频进行了澄清和回应。
这个话题涉及到人工智能在娱乐行业的应用，确实值得探讨。 AI 技术正在改变很多行业，娱乐业也不例外。不过如何在技术创新和伦理规范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整个行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说得很对，人工智能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保护创作者权益、维护行业秩序同样重要，期待行业能尽快建立起健全的规范。
是啊，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为您整理的一周文体热点回顾。中国电影市场繁荣，冬奥健儿创造历史，世界杯即将开战，精彩不断。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内容。五一档17部新片定档，电影票房突破125亿，中国队米兰冬奥会五金四银六铜创造历史，世界杯倒计时开启，以及最近火热的胆小鬼舞蹈挑战和 AI 艺人库争议。
没错，体育、文化、娱乐，一周精彩尽在文体杂谈。如果听众朋友们对哪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平台留言互动，我们非常期待和大家交流。
感谢小薇今天的精彩搭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文体杂谈再见。
再见，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朋友们，下期见。
文体杂谈，每周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文体资讯。FM89.0 新华侨生，与您不见不散。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华侨生 FM89.0， 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现在是我们的人在旅途节目时间。
每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资讯，不管是风景打卡地还是最新的旅游动态，都会一一为大家带来。无论你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在家悠闲地喝着下午茶，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的心情跟着旅途一起飞翔。
大伟，我想先问问你，这一周你有没有到处走走？你知道新西兰现在可是秋天最美的时候啊，感觉每天出门都像在走进一幅画里。
哎，你说到我心里去了。上个周末我开车去了一趟南岛，从基督城一路开下去，路两边的树全部都变了颜色，金黄的、橙红的，还有砖红色的。真的是我好几次都想把车停下来，就这么坐在路边发呆，看着那些叶子慢慢飘落。
哈哈，大伟变成了文艺青年。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大话题就来聊聊新西兰四月这个时节的最美秋色打卡地。先说说最出名的地方。
好，那我们先说最多人去的，也是今年四月热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剑镇。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剑镇在南岛皇后镇附近，从皇后镇开车大概20分钟就到了，是一座有着淘金历史的小镇。每到四月，这里山丘上的橡树、梧桐树、花楸树还有软木鱼树就开始变色，金黄和橙红混在一起，再加上清澈的剑河从旁边流过，那个画面真的太像油画了，难怪年年吸引摄影师专程赶来。
我去年也去过一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走在小镇老街上，脚踩着落叶，两边是19世纪淘金时代的老建筑，整个人感觉穿越回了历史里。而且剑镇有条件和淘金地遗址，走进去看看当年华人矿工留下的石屋和遗迹，那种感觉特别触动，因为新西兰淘金史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华人的故事。
对，这一点很重要。那里的华人矿工遗址被很好的保留着，当年的淘金岁月和华人先辈们的故事，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走进那里真的别有一番感触。而且剑镇每年还会举办金秋节，到今年已经办了将近40年了，吸引很多本地人和游客专程赶来参加。节日期间有手工市集、现场音乐，还有各种户外活动，非常热闹。不过要提醒大家，四月底节庆期间停车位非常紧张，建议早点出发，最好七八点就到，不然停车要走很远的路。
那除了剑镇还有哪些秋色打卡地呢？
瓦纳卡也非常值得一去。瓦纳卡湖边那棵孤独的柳树，大家应该都见过照片，四月的时候它换上了黄叶，倒映在湖面上，那个画面简直绝了。早上七八点光线最好，很多摄影爱好者会天没亮就去等候。瓦纳卡周边的道路两旁全是参天的杨树，开车穿过去就像走在一条金色的隧道里，那种满眼金黄的感觉真的让人非常治愈。
我还要推荐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地方，格林诺奇。它在皇后镇往北大概40分钟车程，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镇。很多人不知道，电影《魔戒》里的很多场景就是在那里取景拍摄的，包括爱辛格、罗斯洛利安还有毛瑞亚矿场外的大门都是在格林诺奇附近拍的。四月份去，你能看到古老的山毛榉森林，换上秋装，再配上远处白雪皑皑的顿峰山峰，那种史诗感真的让人窒息，每一步走出去都像是在电影场景里。
说到格林诺奇，那里还有瓦卡蒂普湖，湖水是那种独特的蓝绿色，秋天的金叶倒映下去，颜色层次特别丰富。而且从格林诺奇再往里走，还有一条 Paradise Road， 名字真的没有骗人，那条路两边的树在秋天绝对是摄影圣地。
所以啊，如果各位听众还没有安排好下周末的行程，现在驾车去南岛赏秋还来得及。四月下旬到五月初都是最佳时节，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温馨提示就是，这段时间是新西兰从夏令时切换到冬令时之后，天黑比较早，下午五点多就会暗下来，安排行程记得留出时间。
说得好。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那边。这几年每到四月， 国内旅游市场都会热闹起来。丽丽，你跟我们说说最近中国那边有什么好的旅游去处。
好，最近中国那边搜索量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是西藏林芝。大家知道，林芝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地区，平均海拔才3000米左右，比拉萨低很多，高原反应发生的概率小很多。每年三四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那种景象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漫山遍野的粉白色桃花，后面是南迦巴瓦峰的雪山，旁边是碧绿色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整个场景大气磅礴，像是大自然刻意铺排的最奢华的画卷。
听起来太美了。我看到光明网上有一篇报道，就在4月20日，标题是当桃花遇见雪山，说林芝今年的春色从山谷间缓缓漫开来，粉白相间，映着远处的雪峰和近处的碧水，绘出了一幅绝美的图画。这样的描述读起来都让人想立刻买机票。
是的，而且林芝桃花节今年已经圆满落幕了，四月下旬反而游客比节庆期间少一些，但花期余韵还在，景色依然很美，而且价格上也更实惠，更推荐这个时间去。
说到国内出游，我看到一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就在过去这一周，国内某旅游平台发布了数据，五一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比上一周环比上涨了整整364个百分点，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
哇，360多个百分点，那真的是非常夸张的增幅，说明今年五一大家出游的热情非常非常高。
是啊，五一今年有很多人选择拼假，有人请4天假，连着前后的周末就能有11天的假期，所以大家的计划都很充分。根据数据，搜索量最高的目的地包括新疆、禾木、赛里木湖、江布拉克这些地方，今年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160%，足足涨了一倍半还多。
新疆四月下旬到五月初确实非常美，天山脚下的草原刚刚返绿，那种嫩绿色看着特别清新，加上还有杏花盛开，真的是很惊艳的景色。不过提醒大家，如果要去的话，现在赶紧锁定机票和酒店，好的资源已经非常紧张了。
对，这里还有一条关于航班的消息值得特别提一下。受到全球油价上涨的影响，有航空公司在这段时间开始减少部分中澳中心的国际航线班次，有媒体报道从4月开始取消的航班量就有明显增加。所以计划今年5月或者暑期回中国探亲或者旅游的朋友，最好现在就提前锁定机票，因为座位可能比你预期的少，价格也可能随时上涨。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好，我们再来说说全球范围内的旅游动态。大伟，你知道吗？最近评出了2026年4月全球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你猜猜是哪里？
哦，这个有点难猜。我猜是日本，或者是欧洲。
猜错了，是泰国。具体来说，是泰国的宋干节把泰国推上了全球第一的位置。有关数据显示，今年宋干节预计将吸引超过650万名游客，带来的旅游经济收益将超过300亿泰铢，泰国也因此荣登2026年4月全球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榜首。
宋干节就是泰国的泼水节嘛，每年4月13日到15日是泰国新年，泼水是最传统的庆祝方式，象征洗去过去一年的霉运，迎接新的开始。热闹程度不用多说，我有朋友去年去清迈参加，说那种节日气氛真的太好了，整个大街上都是拿着水枪水盆互相泼的人，陌生人之间也笑着对泼，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没了，非常开心。
哈哈，对，泼水节就有这种神奇的魔力，打破隔阂。不过泰国四月通常也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曼谷的体感温度能到40度，清迈也是37、8度，所以大家如果计划去，一定要做好防暑准备，多喝水，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出门。
那说到更长远的旅行计划，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生活在新西兰，本身就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旅游胜地。四月的秋天，皇后镇的晨雾，剑镇的金叶，哈斯特海岸的野性风光，还有北岛汤加里罗的火山湖，这些都是不需要飞几个小时才能看到的。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身边的美景反而最不珍惜。
大伟说的真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天路过的风景才是别人花大钱坐十几个小时飞机来打卡的地方。在新西兰住久了，有时候反而会有点麻木，觉得这些都是普通的日常，但如果换个角度，用游客的眼光去看，那种感动真的每次都是全新的。
是啊，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计划一趟大旅行，周末开半小时的车，找一条没有走过的步道，或者去一个没去过的小海湾，坐下来静静地听听海浪声，也是一段很好的旅途。
说得很有道理。好，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我们来分享一句这周的旅行金句。今天这句话来自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他说，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找到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
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地方去过了，看过了，但其实只是用旧的眼光匆匆扫过。如果能慢下来，用心去感受，同样的地方也能带给你全新的惊喜。
好，那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
祝大家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再见。
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又将告一段落。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音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